经文是在57章54到66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凡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为要叫世上属你的人得福，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叫我们得福气。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马太福音呢，是到最后了。那到了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又好像让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福音书最后的时候，马太的记录里面，那个真正的福气，那真正的盼望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呢，是从第57节开始。那我给这个题目取了一个题目，叫"我也是耶稣的门徒"。首先，我们看呢，什么是叫一门徒？门徒，你是不是跟着他走？那你是耶稣的门徒的话呢？我们就是跟着耶稣走的。我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很有福气，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就会有一些的问题。马太在当初的那一个晚上，在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他有没有撇下耶稣就跑掉了？他有没有跟，还继续跟在耶稣基督身边呢？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第55节，27章第55节，他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所以，直到他钉十字架的那一刻，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马太是跑掉了，啊，彼得呢也没有在现场。但马太的记录里头，他说呢，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什么？他们是不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人？他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这许多的妇女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一直跟到那里。那这今天呢，我们从第57节开始。第57节的时候，到了晚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周四的晚上，犹太人他们算律法跟我们算的一样不一样？我们是白天太阳出来，啊，过了12点，太阳出来算是这一天的开始，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呢？我们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晨。那创世纪的时候呢，一日之计在于什么？在于晚，是不是？在于晚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这是第二日，这是第三日。这就看出来的话呢，我们在算日子如何算的时候，跟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算日子怎么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呢，晚上我们干不干活？我们现在每天晚上是不是还干活？这是不是很属灵，很像那个创世纪？这不是，是不是？这表示什么？我们晚上还干活是什么意思？一日之计在于晨。 从早忙到晚还不够，还要继续工作。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神？摩西在教这些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的时候，到了旷，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的时候，又告诉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算法，是呢，耶和华神晚上工作，我们晚上不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有没有手机？有没有手电筒？有没有灯？所以你看，我们努力半天发明这很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叫我们的安息的时候。这样的人有没有福气？他们这些人为了杀耶稣的话，是不是在那个晚上，这些人忙碌了很久？所以周四晚上的话呢？也就是犹太律法中间星期五的开始的时候，耶稣被抓。所以到了晚上，快到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马上要进入星期六了？星期六是什么日子？对犹太人来说，这是神给他们设立的安息日。就在那个时候呢，也就马上要进入安息日了。这时候出现一个人，他叫马太是怎么介绍他的？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那这个人是一个财主，是不是？财主有什么呀？财主是有钱的。是亚利马泰来的，所以呢，约瑟这个名字是不是他们不像犹太人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讲究取名要不要重名，我们特别不喜欢重名，是不是？如果古在过去三四十年，如果你取一个名字给你的长辈，特别是爷爷。这些男性的来重名的话，那是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如果你给皇上重名，那会有什么结果？你得赶紧皇上一登基，赶紧所有人全部拿身份证去改名。为什么？因为你千万不能给尊贵的人重名。犹太人的不一样，他是。我要取他的一个名字的话，为什么？是要我纪念他，所以他们有很多重名的。这个约瑟呢，是从亚利马太来的。那是不是告诉我们，马太在记载这些人的时候，他是记名字很有意要把它写出来的。这个亚利马太来的财主，他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什么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跟基督的门徒一样还是不一样？因为耶稣不就是基督？基督不就是耶稣吗？讲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那一个人要为我们受死的，对不对？就叫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走的是什么样一条路？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条路，这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什么意思？这个也是什么意思？是说他跟前面的妇女一样，也是耶稣的门徒吗？他说：“他名叫约瑟，亚利马太来的。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一个有钱人。他除了有钱之外，是个财主。他还是什么？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谁？大家怎么看自己？”你说我不是财主， 那你有没有也是耶稣的门徒？有人问你，你是谁？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不容易回答的？我们中间呢，我看到每一个人，你都可以给自己贴一个，你会不会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呢？我到底是谁？这个呢，按照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它就有一个有些说法叫人设，是不是？你都给自己有一个人设。有人呢，在不同的地方，你就会介绍他自己是谁，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别人会不会也给你贴一个标签？有人说呢，我是现代上班女性。有人说呢，我是年过半百的人。有人说呢，我是做金融的。有人说呢，我是家庭主妇。有人说呢，我一半是家庭主夫，我一半是搞这个的。人都会说有一个东西，你不给自己贴标签，别人也给你贴标签。但是我们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说，也是耶稣的门徒，他是财主，也是耶稣的门，一个财主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会做什么事儿？一个财主却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会做什么事儿？我是一个男的，我却不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会做什么事儿？我是一个牧师。却不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会做什么事？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一个财主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人去见比拉多。前面已经说了，这个犹太人的话呢，到了快到安息日，那个马上要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事情要在预备日、安息日的那个前面这一天，要赶紧把它做完了，是不是？这个快到晚上，马上要开始安息日，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去见比拉多。比拉多是谁？比拉多是不是外邦的巡抚？他家是什么人的家？犹太人去衙门见比拉多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愿不愿意进那个衙门？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比拉多的官府所在地？他只能在外面待着，要比拉多出来见他。要预备日，预备日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你搞了不洁净会怎么办？你不能吃逾越节宴席，你得到一个地方去自己待着，把自己搞洁净。这个人到了晚上去见比拉多，你觉得他会在大门口说：“比拉多啊，你出来见我一下。”他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他求什么呀？求耶稣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求耶稣的身体，有没有可能会有危险？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而这个敏感的人物呢，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他去见这个官府的首领，要耶稣的身体。你想想看，那时候有没有人敢去在那个傍晚？一定死！就在定死的时候，一帮人在钉十字架，为了 强调这个刑罚的残酷性来吓阻人的话，吓唬人的话呢，他是不是要让他死得久一点？所以你看这个人的话呢，怎么耶稣到深五正到申初啊三四点的时候就死了，到太阳落山之前，到晚上之前，他就必须要去，就在这个一点点的时间里面，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头。所以这个财主有什么？他有他自己新挖好的新的他的新坟墓里头，是不是？这个新坟墓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他凿在磐石里面的。可见呢，他们安葬人的方式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我们是要在地上挖，要修一个坟墓。他们呢，是在磐石里头，在山上挖出一个洞。那他特别强调呢，是磐石里面。那这个坟墓的话，里头有没有人呢？那他们的规矩里头，他们可能一个家族挖出一个大大的洞，就在里头。以后的话呢，你尸体经过处理了之后，就一起都葬在这里头。这是个新坟墓，它原来是要用来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要用来安葬他自己。那这些细麻布啊，这个新坟墓啊，他说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他为他自己预备的。这是个财主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什么叫做也是耶稣的门徒？财主有什么？他有他自己凿在磐石里头的新坟墓，他要为耶稣做什么？耶稣的门徒为他做了什么？安把他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他是不是只做了这个？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他这里不是说他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才去了，什么意思？是就去了，一把大石头滚到门口，他就赶紧走了。你想想看，按照犹太的这个律法的话，你去处理了尸体，你能不能去吃安息日的那个逾越节的宴席？本来就是天已经快黑了，到了逾越节了，马上就要到安息日了，他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赶紧就走了。他为什么要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如果没有大石头滚到墓门口的话，他担心什么？那这个人做耶，他是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他一个耶稣的门徒自然流露出来的行动。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做这些的事情，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反过来呢？我们要问：我是谁谁谁？我是不是也是耶稣的门徒？ 在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这是不是有很多的人想要做他的门徒？他把尸体，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很多人来求耶稣许多的事情。这个人是怎么做基督的，做耶稣的门徒的？他把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死去的身体还是活着的身体？是一个死去的身体，接到他为他自己预备的坟墓里头。我就我们小的时候呢，是在农村长大，人年纪大了的时候呢，就会开始为自己预备。就是棺木，为自己预备棺木。那当然，年轻的人多半也不会为自己预备棺木，除非的话呢，墓地的话呢，那都是有钱人他会。你要现在去温州农村的话，我不知道台湾一样还是不一样，就他们会为自己一个家族留一块小山头。连孙子的不是房子买好了，孙子没多大，他那个墓地都给他预备好。为什么？在人的心里面，这都有很特别的意义。死亡之后葬在哪里，如何下葬，对人都是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呢？你在活着的时候，如何接待一个人？如何做一个人的门徒？谁还在他死的时候做他的门徒？前面这些门徒们，是不是就是说，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是愿意的，我是绝对不会丢弃你的。这个门徒的话呢，他是在耶稣就是肉身死了的时候，其他的马太把他记下来，他自己马太自己都跑掉的时候，人是不是还可以做他的门徒？你我的话呢，他说马太介绍他是一个财主，也是他的门徒。你是一个人的太太，一个人的先生，孩子的父亲，我们都有很多的身份。他是一个财主，他有什么？他是怎么样做耶稣的门？那我们回过去看，也是耶稣的门徒。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身临其境，是不是？我们就想着，那他就去求了比拉多。但是呢，你我真愿意当那个风险吗？你说耶稣基督死，历史只有一次呀。如果我赶上那个机会，我的话呢，也巴不得我冒着那个生死，我能够求了耶稣的身体，我能够裹上耶稣的身体，然后又把它放在了刚好自己还有一个新凿出来的坟墓，从来没有人用过，我给耶稣用了，就单单给耶稣用，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是谁谁谁？你有的这些东西，难道不也是可以为耶稣所用的吗？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么一，我们现在替人想，你是多么有福气？有没有想过，我不也是耶稣的门徒吗？那我们看看，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 跑掉了门徒，写了这些东西。那我们的话呢，在现场，我们没在现场，是不是？但是只有他们是在那个地方吗？我们再回去看第55节的话呢，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说内中有，意思是说有好些人，是不是？内中有的话，表示这其他的人，他们服侍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些人，跟这几位是不是一样的？其中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们讲说："我马上要钉十字架了，3日复活。"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极贵重的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他是为什么事情预备的？是当人为难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把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心里的想法讲出来？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预备的，安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香膏的？这个叫做。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为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求官位？耶稣说什么？我所要受的苦。我所要受喝的杯，你们能受吗？门徒马上就回答：“这个玛利亚，对不起啊，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个是求为他儿子求尊位的那位母亲，是不是？他到那个时候。”还在那里跟着。耶稣都死了的话呢，你还有什么尊位可求吗？耶稣死的时候是死的壮烈吗？还是死的羞辱？我们看下去的话，这些人都在那里，还是在那里。远远的观看，等到约瑟取了新耶稣的身体放在坟墓里的时候，就去了。还有谁没去没就去了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对着坟墓坐着。所以，当约瑟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包括他把大石头滚完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他是不是在服侍耶稣？他是不是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常常说呢，教会里头。就是热心的姐妹都比较多一点，还好呢。我们教会热心的弟兄也挺多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那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他为什么对着坟墓坐着？门徒们都跑掉了，为什么跑掉了？牧人被击打， 他们有那么大的心智，说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是愿意的。那这些人呢，已经死了，他还愿意坐在。为什么？马太为什么要把这个记下来给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马太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对于这一些要跟随他的人，他是怎么样来呼召他们呢？耶稣传了什么样的道？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些人一悔改，来跟随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开篇的时候，耶稣来教导这些门徒。耶稣说什么？我们可以回去稍微看一下，也许我们只看最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0节到12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就有福了。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去求耶稣的身体给他埋葬呢？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因为一个英雄的名死的，还是因一个羞辱的名死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人就说什么？人可有理由？这死了还不放过他，是不是？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连与他同死的也没放过，要羞辱讥笑他，因为他是顶着犹太人的王，被自己的人送去把他钉死。正在被钉的时候，那些人有没有放过他？也没有放过他。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就是在那个时候，还在那里待着。他已经成了一个按人看起来已经是个死人了，还要把他的身体接过来，放在自己的坟墓里。为什么？耶稣跟那些人是怎么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等到耶稣基督快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耶路撒冷的人会怎么样对他？这些人就正是在那个时候活在天国里面的有福的人，这叫做马太福音。我也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财主可以把他有财弄出来的东西给耶稣用，耶稣的身体来用？你我不是财主，我们有没有自己很多的东西？你是愿意给谁来用？是给基督来用呢，还是给耶稣的身体？我们继续看下去。后面记载了一段事情。 这些人做这个马太、约瑟来做了这许多的事情。后面呢，立刻有一群的人就来干了另外一些事情。我们先来想想，如果没有这个亚利马太来的约瑟这个财主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后面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他是耶稣的门徒，他顺着这个心意来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究竟为了谁，这一系列的事情在发生？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也就过了安息日了，是不是？从晚上开始，预备日的第二天，那天晚上过了，到了第二天，还在安息日里头，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耶稣。预备日的第二日，就是次日，过了之后，这些人来见比拉多，干什么？安息日也已经过了，耶稣基督在坟墓里已经有至少24个小时以上了。他们聚集。来见比拉多，说什么？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他们是怎么抗耶稣的？他是诱惑人的，他们是把他杀了。所以，一个耶稣的门徒，他愿意接纳耶稣的话。他把他接到他的坟墓里头，把身体接到他的坟墓里头。这些人，他是不是已经把他从这个世上除掉了？他要除灭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不喜欢一个人，是不是？我不喜欢一个人，我怎么样？我离他远点儿。这些人恨这个人恨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要把他从这个世上除灭。除灭了之后还不行，你看又是在过节的时候把这些人聚拢，容易不容易？这些事情都不是一。非同寻常的事情，你又是逾越节，又是安息日，一到，他们又有他自己的规矩，然后呢，还得把这许多的人都聚集。为什么要聚集呢？要来见比拉多。一个人去，比拉多说：“你烦不烦？人都已经死了，你要来干什么？”不是一个人去，一群人去，你就得重视我的想法。他说什么呢？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呢，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耶稣是个迷惑人的人，他要把他的迷惑从世上除掉。而这个迷惑对这些人有没有影响？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允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到什么程度？比拉多要不要干这件事情？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看守的兵同去。 怎么样把守妥当呢？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什么意思？我如果兵丁放在门口，只是放了这些兵丁，还不算妥当。这个呢，我以前在银行工作，我们银行分支行处呢，都有这个，只要动用现金的地方，你要留在那个地方，必须有一个叫做，不是保险箱，必须有一个库房。只要是你哪怕有1块钱在那里过夜，都得要送到库房，然后呢，拴上门。你有一般的安保措施也不一样。这些人的话呢，是把这个石头给封了。石头封了是什么意思？是贴个封条是吗？不是，是不是？我们家现在做后院的话呢，我特别不愿意用混凝土。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说混凝土如果动了之后啊，我再想改，那非常不容易。你要把它砸碎了，才能把它扯开，因为它封死了。他们是封了那个石头，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什么封，但是呢，封完之后，这些人是不是放心了？他们觉得把守妥当。你爱比拉多的想法是什么？你爱用多少兵丁，你就用多少兵丁。你们有，你们自己随你的意思看守。他们去了之后呢，把石头也封上。然后故事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这许多耶稣的门徒，我是财主，我也是耶稣的门徒。我是那一群从加利利来服侍耶稣的妇女。现在耶稣是不是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的话呢，有什么可以服侍他的？他们还是在那里。到底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为了什么？究竟他们是怎么服侍了耶稣了？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前面耶稣基督对刚刚故事最后面马太记载的这些细节的最后面记载了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耶稣说什么？耶稣最后跟他们说什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在马太福音第23章。马太福音第23章是怎么看说这些人的呢？第23章33到39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我们会不会觉得？如果这些人反正他是不能逃脱地狱的刑罚的，你会不会愿意为他再做些什么？你们怎能逃脱？他逃脱得了还是逃脱不了？他逃脱不了，逃脱不了的人，我们会怎么样？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都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个人反正如果让我知道他反正是要死的，我会不会愿意再给他传福音？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孩子都失去耐心，是不是？对老公的话呢，更不用说了。就是说，反正他就是这样，我给自己弄弄好，家都交给神吧。但是呢，我们心里面知道。也是基督的门，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是怎么对他们？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为什么要差三个不同特点的人去？智慧人是不是？他很有智慧，他为了干什么？ 告诉这些蛇类和毒蛇之种，他还是要给他们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迫到那城。到最后，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份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他们不是用别的。”我们有些看到一些人的话，你有时候去暗杀他，是不是？暗杀他是什么意思？暗杀的人是不能公开处死的，是无法公开处死，无法用石头打死。石头打死就是一群人给他杀了。说明耶路撒冷是同心可以公开把神的先知杀掉。那这些人呢？他是不是又是祭司长？又是法利赛人，又是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却不也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做这一切的事情，这些门徒服侍耶稣，到他死了还在服侍耶稣，为什么？这个神迹是给谁看？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天之前，他们说不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说的是什么？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不是基督吗？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之前是不是耶稣死的时候，上一周，Daniel 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了，已经有人从他的坟墓里都坐起来了，是不是？已死的圣徒们多有起来的。他们在那什么时候出的坟墓？等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出了坟墓，去再显现给众人。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以往的先知、圣人这些人？这些人。去耶路撒冷的城里给人做见证，够还是不够？人在担心，人要把耶稣封死在这个坟墓里头，是谁封的呀？你看这个，他们就带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所以这些人干活比我仔细多了。我经常不监工，所以那些事情都干得乱七八糟的。这些人是自己到了现场，把坟墓封上，然后呢，派兵丁把守。怎么封的，谁知道的清楚？就是这些人。耶稣复活的时候，下一届。下一章就在讲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不是推开坟墓，石头复活的，耶稣早就复活了。最后呢，你看到那个神迹滚开了，是给谁看的？就是给这些祭司长、法利赛。耶稣复活了，我们呢？也许没有机会像亚利马太的约瑟一样，你可以领了耶稣的身体，然后呢，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面。那这些门徒所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 这些的事情，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成就了，就是为了一个神迹，是显明给这世上毒蛇的种类无法逃脱地狱刑罚的人，给他们一个神迹。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得再见我了。”连他的死和复活都要还要给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再有一个神迹。什么是？也是耶稣的门徒。你我有没有把这个神迹显给那些不信的，显给那些逼迫我们？为什么我们愿意这么做？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跟随这样的一位耶稣，是我们的福气。能够和他同受这样的苦难，叫这神迹显在这个世代里面，也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纵然有时跌倒，有时逃跑，但我们却像马太一样，把这句话记在我们心里面的福音的书里面，叫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可以享受从你那里来的福分。看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谢谢，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